今天要看第十五章到第十七章哈，这个其实蛮长的，但是我们找一些看看能不能 把一些重点找出来。这一大段其实是从十二章就开始，就是讲到这个闪的后裔，后来这个分开以后，他有不同的这个后代的时候，这一段是包括在这个闪的后代 的里面啊，很大的一段。那十五章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的事情，或者说亚伯兰的事情，一开始亚伯兰的事情，我们就看到这个亚伯兰是一个从新约也看到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但是我们知道前面也有人有信心哈，就是亚伯是有信心的，因为希伯来书也提到他说他因他的信所献上的祭神是悦纳的，然后又有以诺与神同行也是因为他信神，然后挪亚造方舟也是因为他信神，所以我们看到有前面已经有几个是有信心 的人，那现在我们来到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人呢，是被称为信心之父的，对不对？是创世纪里面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对不起。好，所以亚伯拉罕除了在创世纪里面是讲他这个开始的故事的话，后面在圣经里面全本圣经里面提到他的是无数次哈，有一百多次以上。那我们从罗马书看到，就是保罗说他是信之人的父啊。罗马书第四章十一节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他是这个主要的例子，因为他信神，就算他为义。好，所以其他的很多书上也都提到他啊，都有提到他很多次。那但是呢，我们要看到说，不是说他这个人的一个价值，或者说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的情形，但是主要是说，因为他对神的这个信心，所以成为我们今天一个例子，或者一个让我们看到成为一个榜样。那如果创世纪里面记载的他的故事呢，没有写下来的话，那其实后面这些很多这些都没有办法提到他的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创世纪里面提到亚伯拉罕的地方其实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从后面如果光看新约圣经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真正的看到说他的信心是在怎么样一个 背景里面，怎么样一个故事里面成就的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五章，十五章第一节开始他就说这事以后啊，这事以后，那就是让我们看说前面发生一些事情啊，他去攻打这些四王五王的征战，然后他救了罗德回来，这事以后啊，通常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说这是一个转接点。那么有这些事情以后呢，我们就看到耶和华来对亚伯兰有异象跟他说话，他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那神来，很多时候神跟人这个显现的时候，或者天使跟人显现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说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这个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说人看到神的时候是应该惧怕的啊，是看到在神的面前我们是站立不住。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见到神的时候，我们有他的同在，我们有他的这个保护，他是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惧怕的。所以神给人的这个话，你不要惧怕，就是说我们是属于他的，他是来帮助我们。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但是你看到这个亚伯兰的回答哈，事实上是一个蛮这个酸的，或者蛮苦的一个回答。那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所以这个他的回答就是说，对我来讲大大的赏赐呢都不怎么样， 我自己都没有儿子，他说这个有没有后代对我来讲呢，事实上是最大的问题现在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从传统的社会角度，不管是哪一个民族啊，中国人也好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吧？这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呢，他就说你还赐我什么呢？就是说你就算你再给我更好的东西也没有办法，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而且他又说哈，第三节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哈，所以起先是说我没有儿子，现在变成说好像有点怪神的原因，是不是？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这个是当时的一个风俗背景是这样子哈，如果是在他家里的，就算是他的佣人以利以谢也成为他的后裔，要来承受产业。因为在十二章的时候呢，神其实已经应许过他，要赐福给他，地上万族要因你得福。但是呢，亚伯拉罕等了半天嘛，没有事情发生，而且都年纪已经老了，所以他就觉得说，你没有给我儿子啊，那我怎么样子做这个事情啊？好，但是我们看到第四到第五节的时候，神对他是一个很有恩慈的一个回答，并没有怪他，也没有说你怎么那么不信我啊，或者怎么样啊。所以就看到神实在是跟我们的人的思想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的话就会觉得说，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已经跟你说了，你不相信我吗？但是神就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好像意思就是说，你原来我跟你讲的其实是真的，那你现在以为呢，说这个以利以谢要成为你的后嗣，这个事情是不对的，我不会这样做，我一定要让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神跟他再一次的来坚定这个应许啊，或者说是跟他所立的约。那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啊？第六节这个反应就非常好了，他就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一节就变成后来新约的罗马书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一个根本，就讲到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之父，是从这里来的啊。那这个经节很有意思哈，因为他说亚伯拉罕信神，信耶和华，他能被神称为义呢，不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好人，不是因为他行了义，不是因为他行了律法，或者说做了什么好事情，或者他没有犯罪。这里讲得很清楚，是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而且这个以此为他的义呢，跟罗马书的那个就算为他的义是要连起来的啊。那什么叫做算为他的义，或者什么叫做以此为他的义，非常重要，因为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是因为信了耶稣，所以呢，神就算我们为义，神就以此为我们为义，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事实上也是因为相信而得救，相信而被称为义。所以因信称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从前一直以为呢，是说因信称义，就是说虽然我是不义的，但是呢算我为义，就是说我就算你就为义就好了，就是说虽然你实际上是不义的，但是我现在算你为义啊。这个很平常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我们事实上是很不义的，但是神呢现在看在耶稣的面子上呢，因为耶稣替我们死了，所以呢算我们为义。事实上这个是 不对 的看法、啊、因为呢我们事实上是实际上这笔账已经消了，所以这个算的意思不是说本来不是但是现在算你，这个算事实上是一个这个就是 accounting 里面的这个算，就是就是记账的里面这一个的意思，就是实际上你的本来是欠了钱的，现在你的账里面这笔钱已经还了，所以基本上是我们原来是不义的，但是现在神真的把我们变成义了，我们的账里面是不欠这个钱的，不义的时候是欠了钱，但是现在是已经还了，谁还的呢？也是耶稣还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弄清楚，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看到我是个义人的，我现在是义人，而不是说我只是罪人，但是呢因为耶稣我现在被神算为义，但是我实际上我心里还是很心虚，因为我是罪人，事实上我的身份不是罪人，我实际上是没有欠钱的人，所以我不需要活着好像还是在欠着钱的那个人。这样够不够清楚？所以我们这个身份非常重要，因为我是不是如果我今天活的是一个欠人钱一屁股债的人，我就活得很不踏实嘛，我就总是觉得我是这个好像别人第一节啊，别人更惨，所以呢我现在很清楚我不是这样一个人，我的债已经免了，已经除去了啊，所以这个真理在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来显明，那在新约的地方就保罗就把这个真理讲得更清楚，因为呢我们已经不再欠这个罪债，我们也不需要对罪有任何的责任，也不需要再服从罪啊。那亚伯拉罕当然也不知道耶稣是谁，对不对？他也不知道耶稣要来钉十字架，但是呢他光是因为信耶和华，神就算他为义，就称为他的义啊。所以我看我们的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大，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显明在他的身上啊，虽然说我们现在知道了，就是说其实他把信心放在耶和华身上，也就是相等于信心放在耶和华所要做的事情，包括耶稣要来替众人死，所以耶稣来替也是替亚伯拉罕死的啊，所以耶稣的血也是替亚伯拉罕赎罪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七节下来，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那亚伯拉罕又来问了，他说：“我怎么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亚伯拉罕跟神的对话是很有趣，因为你看到他真的是一个面对面。啊，因为神后来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啊，这是很宝贵的事情。天地的主说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而且他的对话好像就真的是像朋友一样，不是像一个好像不是一个高高在上，另外一个人在地下这样子讲哈，他是很亲切的一个对话。他明白他自己是一个。他有信心，但是他有些东西他还是需要有一点确定，是不是？第八节他说：“我怎么能知道呢？”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也是很多时候是虽然是信神，但是有时候是有些东西是我们还有问题的，我们也觉得说好像信心不够。所以呢，亚伯拉罕给我们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可以跟神在问的，我们也可以跟神交谈的。所以为什么在祷告里面我们就是跟神，我怎么知道呢？你要你给我一些确据啊，或者怎么样。所以神也没有就是说你怎么那么又没有信心啊，或者说你又不相信我，对不对？神就说好，我告诉你怎么样。所以他跟亚伯拉罕有做一个这个正式的立约的仪式啊。下面所讲的这个就是一个 以前的这个在那个中东这边的人呢，他们要立一个约的时候，他们要有一个约定的时候，他有一些仪式，他把动物撇成两半的意思就是说放在这里，然后呢这个立约的人都从动物当中走过，走过表示说他们两个这是一个血约，或者说是这一个生死之约。如果我不愿意遵守这个我跟你立的约的时候，但愿我像这些动物一样，要死得很惨啊，要被劈成两半，而且呢还要有动物下来吃，因为死了以后就在那里，还要有飞鸟啊什么来吃你的肉。所以这个就是说，这是一个立约的一个表示。所以呢，我们看到神来跟他立约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因为呢，天地的主啊，这个还需要这个低下来低就他，来跟他立约，来跟他保证这个事情啊。所以这是神体贴，神实在是体贴人。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对神的呼求啊，很多时候用人的逻辑来看的话，神根本就不需要理我们。但是呢，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体贴人心意的神，他是不来体贴亚伯拉罕，他也会体贴我们。那这里就包括有一些的这个预言哈，他说十三节就是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里的人，那里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在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这13、14节就是讲到埃及，去埃及的那个事情，然后出埃及。那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果然是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的，记得吗？啊，出埃及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埃及人把财物都给他们，叫他们赶快走，就说你们赶快走吧。那么神就吩咐他们去向埃及人要财物，就等于是掳掠了埃及出来的。啊，带着很多财物出来，这个财物多到一个地步，我们到后来看那个造会幕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是落荒而逃呢，还是有带着东西丰丰富富的走，你就知道。因为造会幕的时候，大家拿东西来啊，来奉献，来造会幕的时候，有好多好多东西，拿出好多金银铜铁各样的东西都拿，不是只有金银。这个什么海狗皮什么一大堆东西都从他们的都能够拿出来，所以表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一个丰丰富富的出来，所以是这个地方的预言的成就。那到了第四代哈，16节，他们必回到此地，就是要回到迦南地。这又讲到说，到了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呢啊，要有出问题，就是因为呢要跟这些迦南人要征战。那他为什么说到第四代才进来呢？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神还在忍耐他们，神还在期望亚摩利人要悔改啊。虽然我们看到这些是外邦人，是神不喜悦的人，但是呢神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时间，有一个等待，希望他们回头，所以不需要被毁灭。但是到了第四代的时候，时间到了，神就要来做这个审判的工作。好，最后啊，17节是一个就是最后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基本上就是神自己来立这个约，神自己来立这个约啊。并不是，就是说他不是跟亚伯拉罕一起从这个肉块里面走过的，是神自己来立这个约。因为他让亚伯拉罕睡着了，亚伯拉罕睡着了沉睡，这个跟那个亚当神要造夏娃的时候的沉睡很相像。为什么沉睡呢？基本上就是让他看到这个工作不是跟他没有关系，他没有做成这个工作，这工作完全是出于神的 他是在一个被动的情况之下，神来成立这个约定。所以当那日，十八节，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这些人的地方。所以这个十八节就是一个结论，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非常清楚，清清楚楚。好，那我们进入十六章。十六章的时候，OK， 好，十六章，十六章基本上就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啊，后来生了这个以实玛利哈 ，Ishmael， 这个是今天我们都很清楚这个以实玛利的后代的一个大问题哈，现在每天在新闻上看到的都是跟这个有关的，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叫夏甲，是埃及人。亚伯拉罕对撒来对亚伯拉罕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所以亚伯拉罕就听他了。我觉得这个整个事情都是一个很没有信心的表现。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信心之父呢，事实上很多时候是没有信心的哈，很多时候是信心软弱的。那么这个也就是给我们一点的安慰，就是说信心之父都是这样，那我们呢有软弱也是这个有的时候也是会有软弱的哈，但是就是说我们不是说这是一个借口，而是说我们是人是会有软弱，而且人很容易看环境，就是他看了以后觉得说没有嘛，已经那么老了，然后呢也没有任何迹象嘛，没有迹象好像要生孩子的样子，所以呢撒来就是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他先来讲这个事情啊，或许是神的应许呢不是跟他讲，或许神的应许是跟亚伯拉罕说的，所以他没有听到神的应许，所以他就比较没有信心，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自己跟神面对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自己跟神面对面过的时候，你所听到的信息是不一样的。那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刚才忘了讲，就是说他看耶和华让他看天上的星是不是数得过来啊，所以他看天上的星以后，他心里面发出了回应呢，是对神的信心。所以这个东西有一个，好像有一个这个，就是说他看到神的创造、神的伟大，或者这个宇宙的无穷的时候，他对神的一个反应，说是我愿意信啊，这个是他的一个反应。但是撒来不知道。就是说可能他没有神亲自的话或者怎么样，他就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那么当时的这一种风俗习惯呢，其实是很平常的哈，用让这个使女做这个妾，或者说做二房，这个是很当时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所以撒来也就是说那就这样办吧啊，就这样子办。那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啊，好像很快就听从的样子，也没有说这个哎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听神的好像很高兴就接受这个建议了哈。那所以那这里特别讲到说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所以事实上十年是很长的时间，所以他就觉得说已经十年了都没有动静，可能我们需要帮帮神吧，可能我们需要想点办法啊。这个是不是这个人神要神助人自己自助嘛，所以要有这个自己愿意这努力的时候神帮助嘛，所以他就自己先来努力一下，他想个办法，是不是？我们的人性里面是有这种的 观念，好像我们要帮神做一些事情，对吧？我们要成就一些事情，我要来帮神做成，所以这个地方的例子就是，结果想要帮神的结果呢，反而就是带来很多麻烦啊，因为他后来以实玛利这个事情呢，之前其实就已经出了问题，我们等一下就看到，但是生出来之后呢，也是造成很多问题，然后今天这问题都还存在，所以我想神的话是很奇妙的，他就在后面讲，他就说这个人要像一个驴子一样，以实玛利要像驴子，野驴一样，然后要跟人过不去的，是一个很难搞的一个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很多这个中东的这些问题，跟这个以实玛利是非常有关系的事情啊。好，但是我们看到就是他这个帮助神的事情呢，是一个按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蛮正常的一个反应，因为已经等了十年了。没有事情发生，所以他那我们不能一直干等嘛，我们想想办法。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虽然是我们同情他这样做，但是我们也不能同意他，因为呢，事实上这个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举动啊，是一个因为神已经讲得很清楚，要从你生的后裔才是。所以呢，但是或者他就觉得说，从我生的呢，那我跟夏甲生的也还是从我生的啊，所以这个东西，人的信心在这种时候就软弱了。好，所以十六章后面我们就看到第四节以后就看到有这个夏甲出问题，因为她怀孕以后呢，就小看她的祖母。第四节哈。所以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也是事实上也是人性的一个软弱，或者说很实在的一种的问题，是不是？因为她怀孕嘛，她的祖母都没办法怀孕，她现在变成二房，她就了不起。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故事里面太多了啊，我们很能够体谅这个。那么撒来呢，这个时候又来跟亚伯拉罕说了，我因你受屈。哎，为什么变成是因为他呢？所以为什么是变成是因为亚伯兰我受屈呢？这个主意是谁的？主意是他自己的。所以就看到人的这里面都是人性的软弱啊，他自己的主意，但是他出了主意以后，现在他又怎么样？所以那亚伯兰的反应也很不那个哈，也没有，也是很不好啊。第六节他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所以呢，这也是一种不太负责任的一个话，是不是？那个使女既然已经是他的二房，事实上就好像是他的太太嘛，他应该来出面来管这个事情，或者来调解也好，但是他说你随便，反正你要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跟我们很多时候做事情是一样的，就是说不想管，这是人的软弱哈，又是人的软弱，不想管了，我不管你，你看着办吧，随便你啊。好，结果呢，就这个撒来就去苦待他的时候呢，夏甲就逃走。那这个里面一个插曲也是很有意思，因为神就在路上就碰到这个夏甲啊，那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路上水泉旁遇见他啊，是耶和华的使者在散步不小心碰到他呢，还是说怎么样？为什么在那里遇见他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实在是很顾念人的，就算夏甲他是个外邦人，他是个这个就是说是一个人信心软弱以后造成的问题啊，是一个不是在他计划里面的事情，但是呢，神还顾念这个人，神顾念夏甲，神在路上碰到他以后就跟他说， 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而且给他一个应许。第十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啊，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起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所以真是看到神的一个顾念，神对人的顾念，不是因为他是外邦人，不是因为他是下女使女神就看不起他，因为人都是神造的，人都是神的，都是神造他的形象造的。所以呢，就算是这样一个外邦人，就算是这样一个在不在他的旨意里面的这样一个事情，不讨他喜悦的一件事情，他都来顾念这个人啊。所以耶和华听见你的苦情。但是呢，十二节，他为人必像野驴，他要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所以这个已经讲了很多了哈，现在这些恐怖事件各种东西都是这个问题。那这也让我们看到说，神有恩典，神顾念人，但是呢，人自己所造成的一些的这个后果是不是神造成的啊？这个野驴的这个人呢，是因为亚伯拉罕做的这件事情啊，错的决定以后呢，有这样一个后果，有这个野驴这样一个以实玛利的出生。所以夏甲就称他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虽然亚伯拉罕想要有一个儿子，但是并不是一个神所要的。那么他后来就出生了。我们从第十五、十六节啊，看到他就出生了啊。亚伯拉罕那个时候86岁啊。好，那我们进入第十七章。啊，我们看到就是亚伯拉罕他信神，神就称他为义，是不是就算为他的义？这也就让我们看到，虽然是他是一个在神面前，他的身份是改变，是一个义人，他已经被他的罪债已经被取消。就像我们今天的身份是义人，我们也没有这个罪债背在身上，但是呢，我们还是有软弱，我们还是会。啊，会小信，所以这也就是告诉我们，得救不是一次的事情，啊，或者不是说得救是一次，我们这个信心的功课不是一次的事情，不是说我们啊得救以后就是都会一帆风顺啊，就一定都会很有信心，就好像说我是属于。我们的女儿是我的女儿，但是呢，她也有不乖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她也有不听话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就是需要来注意，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注意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信心，他给我们的应许，然后我们也要注意我们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我既然是一个信神的人，我既然是一个义人的话。我就要警醒，要做义人的事情，然后我就警醒，我活出这个我里面的身份，对不对？好，第十七节哈，这十七章里面就要讲到说这个讲到他的一个改名字哈，有一大部分是说改名字，那而且呢是要来重新来，又要跟亚伯拉罕重新来兼顾他这个应许啊。我们看到，好啊，在雅各书里面啊，就有提到这个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啊，历代志下还有以赛亚书也都有提到啊，好几个地方提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关系，我们刚刚也看到神跟亚伯拉罕的对话真的好像就是朋友一样。那后来也是有这个他要去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说我所要做的事情岂可隐瞒 这个亚伯拉罕，就好像是他们是真的是很亲密的朋友。那这个东西呢，朋友的关系是必须有一个双方的关系，对不对？所以我们跟神必须是一个相对的关系，是神他都愿意把他的心掏出来给我们看，神都愿意把他的儿子替我们舍。那这本圣经事实上就是神写给我们看他的心意，他把他的心都摆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对他也是这样一个坦诚的一个态度，还是我们很多时候是一个我有什么好处，我要来信你的话我有什么好处，你可以帮我做什么，我信你的话你要帮我做什么，是不是可以让我更成功啊？所以我们在神的关系跟神的关系呢就是愿意要开始看到这个亚伯拉罕跟神的是一种朋友的关系主耶稣也是称他们的门徒呢为朋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最后的时候快要上十字架之前就跟他的门徒说，你们是朋友啊，是一个朋友的关系，而且朋友的话为朋友舍命，这是最高的爱。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愿意跟他能够有这样一个无私的这样一种的沟通，把我们自己的问题，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这个真正的一个需要带到他的面前。因为这是一个宝贵的关系。因为你如果想想看，有多少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你可以真正把你所有心里的东西拿出来讲，是有这样子知心的朋友，就是已经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然后呢，我们现在有这位神，完全的能够了解我们，完全能够体谅我们，因为他就是创造我们的这位主，我们跟他有这样一个关系，能够跟他重新的连上关系，有这样一个朋友的关系，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个真是福音，我们所传讲真的是福音，能够跟这个造物主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的这位主宰恢复这个父子的关系，这实在是一个福音。好，那这个改名字的时候第十七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九十九岁了，刚才是八十六岁，八十六岁生了以实玛利，现在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又来了，所以已经又过了十三年。所以这个十三年呢，不知道是在干什么，没有记载，对不对？圣经没有写，没有写的话呢不表示没有事情，对不对？没有写，但是事情还是在发生。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时候，这个里面呢，以实玛利在长大，他长到十三岁，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在圣经的记载的时候，他圣经不是一个历史的书，所以他没有每一件事情都记载，他是选择性的记载。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方不写亚伯拉罕这十三年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圣经的选择性来看，就是说这十三年里面亚伯拉罕没有任何事情值得神写下来的，他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圣经要记载下来，这个也可以让我们来反省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时候呢是神不愿意记下来的，或者说是神不愿意看的一些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光景如果跟他出了问题以后，对他来讲我们的生命呢在那段时间是一个没有价值的生命，虽然在表面上好像我还是基督徒，我还是做礼拜或者怎么样，但是呢我们自己知道我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如果我跟神的关系出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一个生命失去价值的时候。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来得到复兴。你看这个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是神主动再来找他， 神再来找他，他说不定已经又失望了，你知道，上次是十年他就开始自己想办法，现在已经十三年了，他好像没有想别的办法，但是呢可能他心里都已经觉得说不可能了，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不对？所以呢神来找他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回转向神的时候，还是神主动的一个来寻找我们，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转向神，跟一开始信主其实是一样的，我们说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如果不是圣灵感动的话，人不可能转向神，人不可能称主为主。那其实我们人要回转，要持续跟神能够保持这关系，也还是神的恩典，也还是圣灵的保守，也还是一个神来复兴我们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再一次来向他显现，来跟他坚固这个应许，这个约。所以呢怎么说第三节，亚伯兰夫妇在地，神就对他说，第四节，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要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所以在圣经里我们也知道，人的名字就代表一个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常常都是很清楚。那这个名字呢，原来亚伯兰的名字是一个尊贵的父，尊贵的父已经很好了，其实是蛮好，但是神给他换一下，要让他成为多国的父，要让他成为多国的父。所以尊贵的父好像是他自己是很尊贵，他自己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但是现在神要让他成为一个多国的父，成为更多的人的一个祝福，不单只是他自己很伟大，他要让很多人得到祝福。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到神的信实，他立的约的话绝对不会失去信用，我们可能会失去信用，但是神是不会啊。所以我们讲这个就是说很多时候是时间的问题，神所要做的事情不是照着我们的时间表，神有他的时间啊，他怎么样做事情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这个时间是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只要有神的话在的话，他的约是绝对不会改变的，他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他绝对会负责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一样的，我们今天得到的神的这个耶稣所来的新约，新约也是神用血所立的约啊，用耶稣的血所立的约，这个新约是永远有功效的。我们是一旦是我们接受了，一旦是我们有了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绝对不会失去这个救恩的。好，那第六节就开始讲这个他在重新的陈述这个约，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啊，这个是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内容，我要与你并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兰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那么然后就带出这个割礼的问题，第十节就带出割礼，就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他跟亚伯拉罕立约呢，是只有亚伯拉罕的后代呢，还是说我们今天是这个也是因信称义的人，我们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啊，我们也成为这个属灵里面的这个以色列人，我们也成为属灵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后代呢，所以神也跟我们立约呢，还是说他只是跟亚伯拉罕肉身的后代立约啊？所以这个问题是时常神学上有这样一种讨论，那么就有很多的讲法啊。那基本上 我们福音派的教会很多时候比较接受的，就是说事实上是也能够应用到我们这些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人，跟他一样的信心称义的人，我们也变成这个真正的以色列人，对不对？因为在保罗在后面罗马书就讲到说，我们这些是真以色列人，信主的人是真以色列人。那么但是呢，以色列这个民族或者说亚伯拉罕的后代，是不是神有特别对他们有一个眷顾呢？这个也是很值得考虑的，因为这个并没有一个很大的冲突，并不是说因为现在已经变成属灵的事情以后呢，这个肉身的以色列人或肉身的亚伯拉罕的后代就没有这些应许，这个并没有一个一定的冲突存在所以现在有极端的看法，就是说有的是说只有属灵的层面，那么肉身的以色列人事实上已经不在神的应许之外所以说是现在的以色列国如果要怎么样的话，事实上跟神的应许已经无关了，也有这样的讲法。但是我的看法就是说还可能是两种都有，因为神的应许很难说他确实是跟亚伯拉罕这样说了，很难是说他的应许呢到后来就会变质了，变成是属灵的事情了，对肉身的就没有了，这个也很难解释所以这个是一个难题，是一个现在神学里面这个圣经里面是一个难题。但是我现在的看法就是说，不需要一定要把它分成黑或者白，这两个可以同时存在所以但是他就带出来这个受割礼的事情，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所当遵守。因为刚才那个问题呢，就要问到今天了，如果我们是真的是属于亚伯拉罕，那我们是不是要受割礼呢？是不是要有这个记号呢？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后续的一些问题好，不过我们先不谈那个，我们就说当时设立这个割礼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做这个事情第十一节就讲到你们要受割礼，这是我们立约的证据所以这里很清楚说，立约是这个割礼是立约的证据，这是割礼的目的。所以并不是说你受了割礼你才有这个约，对不对？清楚哈，割礼不是约的本身，割礼也不是这个约的一个条件所以它是要在人的身上呢，在肉身里有一个记号在十三节他就说，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这种永远的约就有这样一个记号。那其实跟我们现在那个受洗有一点相似，受洗是一个得救的记号，或者说我们一个外面的表现，是我们一个立志一个受洗给人的一个见证。那受洗并不是这个新约，对不对？受洗也不是得救的条件，受洗也不是得救的本身，也不是因为受洗的时候你得救所以这个要很清楚，跟这个割礼是一样的事情。所以后来保罗才会说，这个真受割礼的是心里的割礼，而不是一个肉体的割礼，肉体的割礼是没有用的，是要心里受了这个割礼才会把我们心里的污秽除去，肉身的割礼是没有作用。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记号，是记号。那我们今天外面受了洗也是没有用，就算你受几次都没有用，如果没有真正心里面相信，没有真正接受主的救恩的时候，外面你再洗几次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作用，对不对？所以这个受洗不是一个得救的方法。好，下面第十五节这边又看到 要有以撒的出现啊。但是呢，在这个之前，他就说你的妻子撒来也要改名字啊，我叫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啊。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所以多国之父呢，现在要配多国之母，对不对？所以撒拉要成为多国之母，也这里也很清楚让撒拉看到，就是他这个儿子一定要从他出来的，不是从别的，不是从使女，也不是从其他的二房三房出来，就是要从他出来。所以神让他们很清楚的看到啊，他们这两位就是神所要拣选所要重用的。那撒拉是封主的意思，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据懂希伯来文的人的一个记载，因为我没有学希伯来文，懂希伯来文就是说这个字事实上前面跟后面意思都很相近，并没有很明显的不同啊，但是都是公主的意思，原来也是公主，后来也是公主，但是呢，但是我们从上下文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新的名字是跟他这个多国之母有关系啊，因为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嘛，他从一个尊贵的父变成多国之父，所以撒拉是从公主变成多国之母啊，所以这个是这样一个看法。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撒拉不是，对不起，以撒哈，对不起，以撒要出生哈，就要赐给他名字，要叫以撒。神叫他做以撒，这以撒的名字也是很有趣的，因为以撒的名字是喜笑，嬉笑啊，喜笑是一个喜乐的意思，喜笑的意思。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在这一段的记载，很多地方有这个喜笑这个字出现啊，你会看到啊。就是说这个跟这个以撒有关，跟这个应许有关的时候有喜笑出现啊。好，那这地方很清楚说以撒是他的后裔，以实玛利不是啊。那神当然也顾念亚伯拉罕，他以实玛利是他亲生的儿子，就算说他不是这个神祝福的对象，但也还是他亲生的儿子，所以呢神还是顾念他，就是说以实玛利也会成为一个大国，在二十节那里啊，也会成为大国。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以实玛利的后代也是很多的啊，很多这些阿拉伯人是他的后代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回顾一下，就是说亚伯拉罕是到时候他就是顺服了神，他知道神给他的这个神给他的这个约是一个宝贵的约，他也愿意遵行来做这个割礼，让他的家里的人都受了割礼啊，这个是亚伯拉罕信心的表现。因为信心不只是说我信，而是呢他听了神的话以后他就去行啊，神说你要以这个割礼作为一个证据的话，他就是照着就去做了，他没有再跟神有什么这个推脱，或者又有什么问题，他就是照着神的话他就去，这是他的一个顺服的态度，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态度。就是说神的话如果是很清楚的话，没有什么需要再去讨论的余地，就是神很清楚的话我们就照着做啊，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啊。最后我们也看在新约的时候啊，在我们知道在那个希伯来书提到信心的人物啊，在十一章的时候提到这些信心人物的时候，就没有再提到他们的这种失败或者侥幸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的失败，我们的一些的犯罪，我们的侥幸，其实都是被主耶稣的宝血都已经遮盖，都已经救赎，都已经取消啊。所以再一次的回到这个，我们是不欠债的人 不是因为说我是义人，可是我有时候还是犯罪，所以呢我还是有罪的，所以我被称为义人，我实际上是个罪人。不是的，我实际上是义人，我有的时候侥幸，我有的时候犯罪，但是呢我只要回转，耶稣的宝血就再一次把我带到神的面前，啊，我还是义人，啊，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一个被神称为义的，有义人，有信心的人，也是神的朋友，所以我们也因为同样的这种信心呢，我们也成为这个神的朋友，也成为一个义人。我们接受这样一个伟大的一种恩典，接受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救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愿意对神有一个回应？我们是不是真的对神愿意有一个啊，愿意把他当朋友，愿意以他爱我们这样的心来回应他？因为保罗是说到这个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啊，耶稣就替我们死，在我们还没有任何愿意回转的时候，神主动来替我们死，让我们能够啊罪得到救赎。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被这样子的爱呢来激励我们，基督的爱在我们的心里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来跟随他。我们是不是愿意，我们的动力是主耶稣他自己的爱在我们心里来激励我们，来顺服他，来跟随他，而不是一种好像责任，还是一种好像是一种罪恶感，或者是一种律法也好，我们的动力，我们今天要愿意遵行神的话的话，是因为我们要回应他的爱，他的爱在我们心里激励我们，让我们来跟随他。好，我停在这里，我们等一下就分两组啊，有一些的讨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看到你自己的话是何等的宝贵啊！你的话用从前的故事来提醒我们，也来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的恩典和你自己对人的慈爱跟你的忍耐啊，你这样子一个大爱。所以我们实在是知道你不是人，你也不像人，没有人能像你，没有人能像你这一位啊，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这样子的爱我们，这样子的来循循善诱的引导我们这些属于你的人。求你继续的来引导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是常常会软弱，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盼望，我们也知道我们随时转向你，我们就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主啊，求主你自己话在我们心中来工作，祷告奉耶稣的圣名。